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耶利米书当中的章节呢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单单地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你看这个经文是在更早的时候写的，他就让后边人再读的时候明白以色列人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恶行，他们没有守圣日，招致上帝的愤怒，才导致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圣城。神的荣耀离开圣城，圣城就被火焚烧啊，圣城就被拆毁。这个众人如此的健忘，所以尼希米看他们重蹈覆辙，非常的着急，所以就说你要赶快回头。那尼希米呢动手改，大家注意到经文当中他有三个方面的举措。安息日直到那个夜晚还没到，天刚一黑他就把城门锁了，不让你出来那个买卖的人来，而且他派人在城门口监督，看谁还偷偷的溜出城去，或者是该回来不回来，他有人监督。第三呢，那些商人那个心还不死啊，就住在城外，想着虽然不让我进城，在城外还是可以买卖东西。那这时候他把商人也赶走，他赶走了以后就向神祷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这件事特别提醒我们，虽然今天的经文读起来好像负面的东西多，批评的多，骂人的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神的大慈爱。他求神的大慈爱连续，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但是神的爱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们。那尼希米讲这段讲到神的大慈爱是什么意思啊？让我们注意到安息日的精髓是什么。安息日的安息不是说在那儿不动，安息日的精髓是进入到神的大慈爱当中去，享受他的爱，与他亲近，然后呢也越来越跟他在灵里边有深度的交流。因为在这个旧约当中啊，上帝与他的约民是有标志的，有立约的标志，有四个方面。第一，立约的人有律法；第二，立约的人有圣殿，所以有敬拜有圣礼；第三呢，立约的人有祭司和立位人，就是他有专职的神职服务人员；然后第四呢，很重要的一个向世界做见证的标志，就是立约的人有安息日。有安息日要求我们今天也是跟神有约的，在神的恩典之约当中的约民，我们有没有那个约民的标志啊？我们要单单的来爱他，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要享受他的恩典啊，单单的爱他，与他有约，也以这个主日的敬拜像在这个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那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年我跟青林在河南培训的时候，那个学生突然学生慌了，说老师啊，昨天有人到村里来说我们都是异端。我说我们很信纯正的信仰，为什么说我们是异端？他说因为你们是星期日敬拜，你们应当守安息日，安息日是星期六，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星期六是安息日，而且守星期六的这个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诫吗？你们破坏了一诫，就是破坏了众诫。你们破坏了众诫，你们难道还不是异端吗？你看很逻辑啊，一块一块把那些学生说毛了。学生说：“老师，我们真的是异端呐，我们要改啊，我们要把这个星期日改到星期六去啊。”我们，然后我就把课停下来了，不能上了，停下来，我们先来讲，我们先回来思想。我就问他们，我说。安息日是要纪念什么？分别为圣什么？但是我说安息日怎么来的？然后带他们去读圣经，回到创世纪，然后看到了安息日怎么来的？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的，因为神造物的工程已经完毕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 所以安息日的精髓，安息日要纪念的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但是神的创造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受了蛇的诱惑被破坏了，那地都受了咒诅，地上长出蒺藜来，这个地都受了咒诅，再慢慢在一个败坏的过程当中去。安息日要纪念的那个敬拜其实被魔鬼破坏，但是神没有被魔鬼胜过，而是魔鬼要被神所胜过的。那神呢，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是一个大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救赎的过程，神要救赎，神要拯救。那么神的拯救以什么为标志啊？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后来我在那天就请他们多来背这个经文，其实他们本来就会背，他们没连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请大家注意红字说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再一次的创造。神的心意是要让那个犯罪堕落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被重新创造，人的败坏的人性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被重建，当然要悔改，人要降服啊，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他重新建立起来，被他重新建立起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新的建造 recreation 纪念这个新造的最合适的日子是哪一天呢？是哪一天？你们声音很小啊。是主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中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记载，说七日的头一日门徒起来做敬拜，就表示神的那个第一个创造在第二个创造当中只是指向第二个创造的，经过第二个创造，这个第一次创造被魔鬼所破坏的东西被挽救回来，被重新创造出来。所以作为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要庆祝要纪念的是神的第二次创造。从创造到创造，就从旧约进到新约，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创造，进到旧约新约当中去了。所以我这样说啊，撵伤人设关卡，吸了劳苦享恩典。然后呢，神有怜悯，神有拯救，蒙怜悯得保守，进入主日做新人，就是要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耶稣基督跨越了律法，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在主日来纪念他。这个就包含了旧约当中安息日的意思，而且进入到了神的第二次的创造。这个大家都同意吧？你们愿意说阿们吗？我们感谢主啊啊！因为在主里啊，我们才有新造的生命。旧约的安息日是指向新约的主日，纪念主日才是真的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段也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读这些关于安息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当心不要生搬硬套啊，不要生搬硬套，不要把日子从主日再拉回到周六去啊啊！这个，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人，就犹太人在这上面犯的很多的错误。犹太人的拉比啊，曾经规定啊，说安息日啊不可以梳头，这个对女士来说会不会特别痛苦啊？你说安息日不可以梳头，为什么不能梳头呢？因为梳头跟犁地比较像。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产生很大的联想，说梳头就是犁地，所以是工作，不能梳头啊。这个你就看他是妄解圣经啊。我读到我的一个朋友写的游记，他去圣地，他去以色列，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叫了个出租车，他坐在出租车上，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呢，坐在一个水箱上开车。一个扁扁的啊，是方方的，扁扁的，方方的，一个像油箱的那种东西，那里边装的不是油，是水，是清水。他坐在那个水箱里边装的水，在那儿开车。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哎，你干嘛坐在这个一箱清水上开车呀？”他说：“我是犹太人呐，因为耶路撒冷嘛， 犹太人多吗？他说我是犹太人呢、我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干犯安息日，今天是安息日，开车算是工作，所以我得坐在水箱上。哎，他奇怪，坐水箱上你就不是工作了？他说对，他说这个律法的规定啊，这个开车算工作，但是坐船不算工作。他说我在水上漂流，在水上漂流就不算工作。其实他还在那开车呢，你说在自欺欺人嘛？就是说你把安息日把诫命的精义给弄拧了。我们今天守安息日啊，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是主日了，我们今天在主日当中敬拜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向主感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债付上他的宝血的代价来偿还，而且他死里复活，战胜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那个光明的那个永恒的国度当中去。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用爱来回应耶稣的爱吗？所以首先是向主感恩，向他敬拜。第二呢，就是要向主忠诚。主拯救了我们，主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向永恒的光明的路，我们要在此委身，对主忠诚。第三，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主的见证，就是在各样的事工上，在宣教上，在我们所住的社区当中，我们都应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不光是守主日，我们离开主日进到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这样的每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该记得向主感恩，都应该对主忠诚，而且为主见证。我们抓住尼希米改革的精髓，离弃世界的道路，专心的跟随神，进入到神的大慈爱当中去啊，跟神亲近，与主联合，才能在主日的时候真正的享受那种在主里边得到的安宁，也得到主的祝福。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的，冲冠二怒啊，所成冠是要持守圣日，从圣殿到圣日。那第三个部分，最后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他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以利未人所立的约。所以看到他第三次的愤怒，还是先瞪眼啊，然后呢再斥责，然后再改，然后向神祷告。冲冠三怒，这次呢叫拔须髯，就是拔头发、拔胡子，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以色列人呢、是跟上帝答应过的，说要不跟外邦人掺杂，是要不娶外邦女子，与一切闲杂人等绝交啊。但是尼希米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不光是看到老百姓做，是从大祭司那儿开始，大祭司的孙子娶了头号仇敌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儿，而且辈分也不太对哈、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然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众人呢上行下效、纷纷去娶这些外邦人做妻子。我就想到以前中国大陆很流行的一个字叫做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啊，就是当初这个以色列在那儿修城墙的时候，他曾经被四面围困，有军事进攻，有军事的围困都没有达到的事，现在敌人不费一兵一卒，也不发一枪一弹就达到了。因为尼希米看到以色列人的新生出来这一代不会讲希伯来话了，也不认得希伯来字了，这摩西五经传给谁啊？所以他气愤到了顶点，他不仅斥责而且咒诅，不仅咒诅而且打人，不仅打人还拔人家头发啊！ 我就说今天的经文要特别注意应用啊，但不能这些不能今天不能直接应用的，说到时候黄牧师急了就拔人头发去了，我肯定是不能拔人头发，这个是不能做的。而且我们要学的是那个尼希米那种嫉恶如仇不肯妥协的这种心智。你看传道人也不一样，跟他前后脚的这个以斯拉看到以色列人犯罪他也难过呀，以斯拉就坐在那儿生闷气，坐下撕裂衣服，然后呢祷告，然后很愁苦，他拔自己的头发。以斯拉拔自己头发，到尼希米的就直截了当，不拔自己，拔那些坏人的，拔他们你改不改，就拔着头发啊。他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哈。娶外邦女子在当时的文化环境当中是大恶，干犯了上帝，因为这是被上帝看作是对上帝直接的背叛。为什么呢？第一，他撕毁了跟上帝的约，他们答应过的，专门立过为这件事立过约的，他们撕毁了约。第二，很多这样娶外邦女子的人呢，是原来有以色列原配的，他们去娶外邦女子呢，是对幼年所娶的妻，对幼年所娶的以色列原配不忠。第三，离弃了以恩典慈爱怜悯他们的耶和华神，他们娶了这些妻子以后呢，就去侍奉那外邦的神。他们还自己骗自己，或者说企图骗神，就是说神啊，我没离弃你，我就是多拜一个，就再拜一个，就好像是我这个我的宽容度比较大哈、啊，你既拜你还拜别人。这个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啊，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在信仰的路上，在纯正的信仰里，耶和华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而且是独一的神，是祭邪的神，只有他是，别的不是，你不能去拜。我想到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在战国时候有一个壮士叫豫让，这有个他的塑像给大家看看，他叫豫让。这个人呢，他一心想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呢是他这个豫让的主人的仇人，赵襄子跟别人合伙把他的主人叫做智瑶给杀了，所以豫让就要杀赵襄子。他扮成个清洁工，跑到赵襄子家里去打工，帮他刷厕所，然后拿个刀躲在厕所里，想着你来上厕所我就把你刺死。结果这个赵襄子上厕所之前先让人来查看，结果把他给揪出来，把他给逮捕了。把他给逮捕了以后呢赵襄子呢觉得，哎，这人还是个好汉，讲义气的，是个好汉，说不追究他了，说你走吧，你别在我家扫厕所就行了，把他给轰走了。但是呢，这个豫让呢还一直想报仇，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又不能被人认出来，他怎么办呢？他就拿那个油漆涂在自己身上，叫做涂漆为赖，结果他的那个皮肤啊也大概也过敏也发炎，就是真赖假赖就在一起了，就是很臭很难看的样子。但是呢，他说话的声音别人还认得出来，于是呢他就吞炭为哑，就是他吞火炭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嘶哑。他想这下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了，他想他这样可以了。结果躲在个桥下再去刺赵襄子，结果呢又没有成功，被捉住了。这次人家不饶他了，这次不会放他走了。他呢就再次的求他要刺的那个赵襄子，他求了一句，他说请你把你的外袍脱下来放在地上，说让我刺两下。那个赵襄子真的成全他，把他外袍脱下来放地上，他跳在上面拿刀连刺了三下，他就说这算我完成任务了，完成我的使命了，刺了三刀以后，然后引剑自刎。我小时候读这段的时候，这是在史记上和这个资治通鉴里都有记载的这样一段故事，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特别佩服哈，说这是壮士啊，义薄云天。现在有一次我就把它拿起来重新读，觉得感受不一样了，我就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这个豫让他不是身上都长了癞，有油漆长了癞，然后那个嗓子也嘶哑，这个人都快认不出来那个样子的时候，一个好朋友认识他，他妻子都认不出来，这好朋友认得出来他。好朋友在大街上介绍他说，就很心痛啊，拉着他就哭。好朋友还说你怎么这样了，说你要想行刺你也不用这样啊， 那个赵襄子不是一开始对你还赏识来着吗？你就跪拜他不就好了，然后你到他家去做他的门客，趁他不注意拔出刀来把他干掉，说这不是好得多的一个方案，你也不用受这苦了，又成这个样子啊！说你别受这苦了，你怎么会这样，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啊！以前小的时候不读这些话，在大了知道读这些话了。那个豫让说不行，他说我如果去拜赵襄子，哪怕是想的是假的，我去拜他做他的门客，我就会有二心。他就说我就会有二心，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放在荧幕上给大家看。他说我这样做呢，就是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样做就是让那些普天下的对主人怀有二心的人羞愧。这件事很发人深思，因为我想到耶稣讲过一件事，讲过一段话，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哦，在世界和爱神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我们现在读尼希米记的故事啊，因为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很多的具体做法不能直接套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但是其中最核心的教导就是分别为圣，就是要忠诚守约，而且单单为主而活，一个主没有两个主。所以我们这样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要汲取前人教训，心怀二意招致堕落，要坚持分别为圣，专一跟从方能蒙福。当尼希米冲冠三怒实行了改革以后呢，他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最后的两句话，刚才我们还没读到，我念给大家听。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下边这句话，再下边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单上的本周金句，也是整本尼希米记的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可以背下来吗？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个期盼就是告诉我们属神的儿女最大的希望是要住在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从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几个事情，一个是属神儿女的生命的核心，是就是他最后这两节讲的是什么，要追求圣洁，远离罪恶的试探。第二呢，是要各尽其职传扬上帝的荣美。第三是甘心奉献建造属天的国度。那我们心中的期盼是要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也蒙神纪念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旧约当中提到上帝的手中有三种册子，一个是生命册，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到就是笼统的提示，有一个名册在上帝手中，你去查吧，那个经文它有一个名册。那么在马拉基书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去看的，因为马拉基跟尼希米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啊。从这儿你就看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当时的问题等等。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六节这么说，也是三章十六节啊，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这么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就这三个字啊，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在神圣中有一个纪念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盼望我们读完了尼希米记，读到最后讲到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讲到这个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的应该警戒自己，就是我们要做讨主欢喜的人啊，让我们的名为主所纪念。我上周末刚去了加拿大爱城浸信会，加拿大爱城浸信国语教会啊，做他们教会36年特会，就是纪念成立36年特会的讲员。那我去了我才知道，这个教会呢36年前成立的，什么人带领成立的？一个老牧师，那个老牧师已经退休了，到了退休年纪了，68岁的老牧师 带着七个人在 Edmonton 在那个地方说我要继续的为主发光，然后成立了他的这个最早就在36年前成立，带着七个人开荒植堂。这36年过去，老牧人都这个老牧师都已经回归天家了，但是这个神的国度一直在扩张当中。那在现在他的儿子也成为这教会的传道人。这个儿子曾经患胃癌，而且扩散到淋巴，在迫切的祷告声中继续的传讲神国的话。那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六间教会开拓出来，不断的植堂，有六间的教会开拓出来。好，放张照片给大家看。这个照片上我的左边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林信伟牧师，右边是这个老传道人的儿子。这个林信伟牧师呢，就是要今年八月做咱们教会夏令会主题讲员的林牧师。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边一定有神的美意，神也要推动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成为一个植堂的教会。我们得了神的好处，要代代承传，把福音像活水一样的从我们这儿流出去，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最后的话是这样，愿我们的心意更新，效法基督。这是什么话？注意到吗？心意更新，效法基督是什么？我们难道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年度口号啊！这是我们的年度口号，心意更新，效法基督。然后呢，我们继续起来建造上帝的国度。愿我们的名字，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主的纪念册上有纪念，存留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向天父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信仰的承传上能够勇往直前的拓展神的国度往前冲下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使万民蒙福的教会。愿主的恩典，主的荣耀都在这彰显出来，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世界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